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难处，也有很多的软弱。其实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真的是不一样。我常常会给我岳母打电话，她一个人呢，她常常会觉得说是日子没意思啊，孤单什么的。静珠跟她说，她不太能说得进去。我说呢，她给我挺留面子，所以我说妈，你说这一生你欢欢喜喜的活也是一生，你悲悲惨惨的活也是一生。我说你为什么不要欢欢喜喜的活呢？为什么每天老那么多的抱怨呢？其实人这一生啊，要想快乐，首先就是要有一个满足感，之后呢要有个感恩的心，更重要的一点呢要有爱心，然后看别人都觉得哇你都很可爱，看谁就很烦，看谁就很生气，你整天痛苦。所以真的是我希望弟兄姐妹来到了教会，神的灵就在我们身上做工，让我们软弱就变成刚强。阿门。我记得在1997年7月，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大事吗？哦，对，香港回归。那时候我来美国不是很长时间，我常常打三份工来养家糊口，白天在公司上班，晚上我就去送外卖去了。那天晚上我记得我回来就挺晚了，我到家之后呢，接到了当时焦子梅森学生会的紧急电话，说修大哥救命啊。我说什么事儿啊？他说明天我们要去街上游行去，需要打一条醒目的标语，因为香港要回归，我们想不出来是什么，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忙想一想。这是他想到我。那时我想，我说这事写个什么标语呢？想了想，我当时很快我就告诉我说好，我想了这么5个字，你看你们能不能用。我电话就给他打回去了，哪5个字呢？是回家了香港。当时要回归，已经100年在外边了，想到他回家了香港啊，这种感觉啊。他们说好，他们对我也很尊重，这条标语就这样就用上去了。第二天呢到街上游行，当时是2个高个的女孩打这个标语，一个是云平，一个是修涵啊。哎呀，过了这么久了，结果那天这条标语啊就非常抢眼，吸引了很多记者的眼球，就把它照下来了。一看哦，这个很不一样，有什么庆祝回归啥的，这些都是长套了。哎，回家了香港，他们就很感兴趣。完了之后在人民日报的海外版的头版头条就登上了，国内呢很多都转载，因为在 local 的报纸上也转载。最后我知道我老爸爸在国内也看到这条标语了，他也知道这件事儿，就把那个照片照的那块剪下来了，从国内给我寄到这里来了。其实我在海外已经看到了，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。那么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，我就用了这个套路，叫回家吧孩子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我们都是你的儿女，我们曾经在流浪，我们曾经无所事事，主啊，是你的恩典，你选召了我们，让我们回到主你的家中，回到主你的面前。今天你也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呼召我们，单单为主你所用。还不认识的朋友们，主啊，你也呼召他们回到你那宝贵的家中，得享主你这是丰丰富富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的一切软弱都在你里面变为刚强，无论是灵里还是身体的软弱，主啊，你都知道，你让我们在你里面得力量，得建造，得祝福，让我们永远的跟随你，主啊，一直到老都不偏离。主啊，也特别求主你真的祝福来这里每一位寻求你的人，都能够丰丰富富的得到主你的祝福。你也祝福张牧师，他真的是在匹兹堡的这个布道，你与他同在，你加添给他力量，让更多的人能够蒙恩得救。让我们今天就看到主你的大能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。还是这样祈求感恩祷告不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这段经文是大家耳熟能详的， 我记得我们教会成立之初，也就是9年前的现在，第三个主日，但是不是15号，那天是1月19号，我们教会成立了，大家心往一处想，劲儿往一处使哈。那时候我认识师母不太长时间，想不到他就很能编剧，之后我就没看着师母在编剧了哈。那天当时演的第一个剧叫做《大筵席》，是来自这个圣经，这个也是在《路加福音》当中的。当时因为我比较老，成立的时候我就最老的，现在呢也差不多最老哈。那时候我就老演那个爸爸啊，演那个家里的爸爸，那演了一个大筵席。第二周呢，就是1月26号，师母又编了一个，编了一个什么呢？叫《浪子回头》，我又演那个父亲，啊，那个时候不知道有热情，马上就排，马上就演，师母要求也很严格，我们都很喜乐。当时因为刚开始建立教会，外边来的人也很多，哇，他说你们演的很有专业水平，其实我不知道哈。当时演《浪子回头》，我们选了那么几个儿子，我那大儿子啊，演出的第二年他就去了另外的国家了，现在又到了别的国家做研究员去了，啊，这大儿子也不在了。那小儿子一开始选一个是新闻啊，陈新闻，小儿子演完了不久呢，他刚一排不久呢，他还说他不像小儿，不像浪子，他太正统了，不像，后来就不要他了。但我这个儿子呢，就是去了路易斯安那。后来选中了一个儿子叫李英九，啊，李英九现在是在新加坡咱们的分会做长老呢，啊，说他演的小儿子演的非常好，到现在我这几个儿子都不在这儿了啊，但是呢，他们我知道他们都在为神所用啊。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是在《路加福音》第15章11到32节。虽然大家都很熟悉呢，但是我想还是我再读一下吧，大家也看上面这个投影，因为有的是刚来的朋友们，让我们大家熟悉这段经文啊。这浪子的比喻这段，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，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的大招饥荒，就穷苦起来，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肥牛犊宰了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，他对父亲说， 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块快乐，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我们来思想这样一段经文啊，这段经文呢，被很多神学家誉为是福音中的福音，它是一个比喻啊。那么这里让我想到芬兰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伦勃朗啊，咱们翻译成伦勃朗，翻译成伦勃朗，台湾翻译成林布兰，都是这个人啊。他就画了这幅画，叫做《浪子回头》。我在前几个月呢，我去了在洛杉矶有一个叫做 Norton Simon 这样一个 museum 这样一个博物馆，我去专门看了伦勃朗的一些画，其中有伦勃朗的自画像，还有一幅画呢，就是他自己一个小儿子的画像，那幅画并没有画完，因为伦勃朗的遭遇呢也是很奇特的，那幅画没有画完，是一个没画完的画，但是那幅画呢价值不菲，好像是在1967年的时候啊，当时西蒙呢就收藏了他的那幅小儿子没画完的那画，在60年代的时候，那个画就用了1370万美金。哎呦，我看那个数字我很害怕，我说1370万美金，那要是在当时在中国的话，得养活多少个县的人呢，就是那么还没画完的画，他的画很珍贵啊。那后来有一个神学家呀，叫 Nguyen， 中文翻译成叫卢云，他专门去研究伦勃朗的这幅画。他这幅画呢，研究之后他写了一本书，就叫做《浪子回头》。他这幅画是创作于1661年。那这幅画现在在哪里呢？在1766年的时候啊，就被凯瑟琳大帝就把它给弄到手了，之后呢就把它一直收藏在圣彼得堡，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有个隐士园那么一个博物院里边，现在还在那里。后来卢云就到那里专门去看这幅画，写那本书写得很是生动的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浪子回头这样一个比喻啊，他所表达的一个主题呢，就是父亲那种大爱。你们可以看这幅画，当时那个浪子回来的时候，鞋也没有了，那脚脏的已经不像样了啊，那剃个秃头那样，就是一般跟囚徒差不多少啊。而父亲对他那种爱啊，那是真的是难以想象的。这幅画是很文明的，这幅画《浪子回头》呢，它有这样一个背景，它是取自于圣经当中的。浪子的这个比喻啊，被许多神学家认为，我说叫做福音中的福音，可以说它是所有比喻故事当中呢最感动人的这样一个故事。为什么呢？那就是因为它表明了天父最伟大的爱，那种无怨无悔无私的接纳。除了这个以外，让我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哈，我觉得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，那就是在圣经当中，通过这段圣经，他对我们说话，他教训我们要对上帝赦免罪人这样的大恩有一个真实的回应，要回应神的这种大爱。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为什么要选这样一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。我准备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段经文。 第一部分呢，让我们从中看到这样一个画面，是叛逆悔改的浪子。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实际上是从开头连续用了三个比喻。当时是税吏和罪人呐，紧紧的来追随耶稣，对，就构成了当时一个特殊的群体，也叫特殊的团体，啊，有的人称为有些人是边缘的人呐，啊，其实呢，在世人看来都是有罪的人，可是在这时候呢，神就是在拯救他们，甚至跟他们一起吃饭，这也就是法利赛人还有文士。他们就说，哇，这个人为什么跟这个罪人一起坐席呀？为什么他就跟这些个税吏在一起吃饭呢？他们所不能理解的，他们觉得自己不错，觉得自己洁身自好，我跟别人有罪的，哎，都不联系。那咱们做基督徒做久了，常常朋友，社会的朋友就没有了，你觉得传福音难不难呢？刚信主是传福音，我就旁边人看一个就该给他传，看一个传，后来都传差不多了，在教会时间长了，离别的朋友远了啊。其实我们呢，活在这个社会当中，说是要为主做光做盐，你实际上照亮的就是更多的人啊。那在第十五章，他开始用了这么一句话，说是用了一个。说要用比喻来进行说明，因为我们人不明白，他就用比喻来说明。他说的这个比喻呢，查原文呢，它是一个单数的，好像用一个比喻来说明，可是他却说了三个比喻。那我就思考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实际上这三个比喻啊，是密切相关的。我只是重点讲第三个比喻。那从第四节之后呢，他就开始用比喻了。其中他用了一个，是第一个是用了一个，大家还能记得什么比喻吗？失羊的比喻，羊丢了。一个人他有一百只羊，丢了一只，那有时候我们会想了，会想到他一个比例的问题，好像是一百个里边丢一只，好像差不多占1%啊，这么一比。可是呢，神还是要把他去找回来，找回来之后呢，要欢欢喜喜的，是吧？来叫自己邻居跟他一起来享受这个喜乐。紧接着他又用了一个富人失钱的比喻，这个人呢有10块钱丢了一个。那我们想到10块钱丢了一个，这个比例是不是又不一样了？差不多在1/10这样，那对他来讲是不是就更重要了？也是照样的去找啊，在家里边翻遍了地方找，但找到的时候就非常欢喜。那说到这两个比喻之后呢，他有一个结论，说我们罪人悔改的时候，在天上也是要这样快乐。连续说了两句这样的话，一个是指天使也要快乐，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。可是在这里我们要讲这故事，他讲到耶稣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出现了什么事呢？两个儿子一般说是家和万事兴啊，可是呢常常有人是想要分。他这小儿子就提出来了，自己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。小儿子就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你们听出这句话有没有毛病？听着好像没有啊，可以分家业。在旧约当中啊，关于分家业这样的这个教导呢是有的啊。我记得是在民数记的第27章8到11节，还有第36章7到9节都关于分家业，但是那个是呢继承祖上的产业，不让这个产业断了，继承这个产业。可是在这里边，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，小儿子就要求分家业，这是很不合理的。我们应该明白这一点哈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，我母亲挺有智慧的，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常用这样的话，我不懂，她用这话呢在我耳边吹说，她说，孩子啊，你要记住这么一句话。什么话呀？她说呀， 好儿不争分家产，好女不争嫁妆衣。开始我不懂这话什么意思，后来我大了，我明白了，我妈教导的话，我明白了什么意思了。所以我结婚的时候，父母一分钱我也没要。从16岁开始我就独立了，哎，我就没要，因为我在家里我是长子嘛，我老大啊，所以其实妈妈是让我做出这样一个榜样，她很有智慧啊。她不是说你将来可不要跟这个弟弟妹妹争啊，不要什么。所以直到现在，我都是一个宁愿牺牲我自己，一直想着我弟弟妹妹的人啊。所以我们家里这个兄弟姐妹是4个，我们家叫儿女双全啊，4个，非常非常的和睦。啊，静珠就说你怎么就常有话跟你的弟弟妹妹打电话啊，常常会打电话，经常去这交流。好了，现在他们都是归到主的面前了啊。在这里啊，那看到小儿这种做法，他有几个不合理的地方，他有3个不合理的地方啊，一会儿我再讲。按照旧约呢，是父亲当时死后是可以分这个家产的。分家产呢，它有一个分的原则，不管有几个儿子，把这些家产呢，假如说有5个儿子，这家产就分成6份。那怎么分6份呢？大儿子拿2份，我是可以拿2份的。他家这样的话，小儿子就能要拿到多少呢？他2个他要拿到1/3。但是他不合理的地方啊，就是说他这种做法呢，实在是违背了当时的法律和惯例，人们习惯，他是违背的。第二点，他特别是损坏了他父亲的荣耀。你看这家里边还好好的，这就把财产就给分了啊。第三一点，他说明他自己的要脱离这个家族的这个系统，等于跟现代话说，就等于跟这个家断绝了关系。这事就非常非常严重了，在当时的这种社会当中，小儿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很恶劣的。可是他的父亲同没同意他这样做？同意没同意？这个父亲同意了。这里让我想到一个问题，有的人就说，哎，上帝造这些人为什么给我人这么多自由意志啊，让我们都一样，上帝怎么想我们就一直就怎么想。当没有自由意志的时候，我们这些人差不多就跟什么，跟机器人一样，想到了没有？上帝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，可是给了自由意志呢，人呢经不起诱惑，又常常犯罪。所以从我们这个老祖宗就开始犯罪啊，我们在这当中呢，人很多恶习就继承过来了。这小儿子他的做法啊，他是一看爸爸同意了，把这一切就都收拾起来了。我查一下，收拾这个意思在过去就相当于变卖，因为他家有些财产呢，他怎么收拾？他要带走啊，他收拾背不走啊，他要变卖。我就回想那个场景，跟现在那差不多，是那个要木营 sale 似的，是吧？要卖东西，卖完了赚点钱，全都拿走了啊，席卷而去。实际上这个小儿这个做法已经是在破坏他跟这个家庭的关系，跟父亲的关系，而也破坏了他整个这样一个家园。他自己不顾后果离家出走，跟家里断绝了关系。而对他父亲而言呢，等于是受到了一个公开的羞辱，家庭的产业不能完全的存留。小儿子把这一切变卖收拾起来带走了，又走得很远，叫离家出走。离家出走到了什么地方呢？等于是到了外邦人的地方，用了8个字来形容他当时的情况，那叫做浪费资财，任意放荡。想想现在有没有浪费资财任意放荡，在美国的好得多，在中国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弄了钱了之后，就是浪费资财，任意放荡，挥霍无度，纸醉金迷，真是过着那叫骄奢淫逸的生活，好像今天活着明天就不活了， 啊，就说我今日有酒今日醉，就不管明日是和非。现在这样的人是太多太多了，一掷千金，就是远离神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啊。但我们看到啊，这个小儿的形象，用我们习惯说的一句话来形容他，一个词叫做败家子，把家里头这些东西卖了，完了出去都祸害了。现在很多孩子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败家子，所以说给他们一个新的名，起了一个新的名，在国内现在有不少新名词哈，叫啃老族。专门是的父亲母亲，你所有的钱财都给我啊，现在要找朋友找对象的讲的是很实际，你必须得有这个什么房子啊，有车什么的，这些事情那怎么来这些东西呢？就从父亲身上去，从母亲身上去剥夺啊，这真的是很可怕的啊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看第十五章第十四节这里就写到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当这句话出现的时候，你们想这个饥荒是不是偶然的呢？我想不是。在旧约当中啊，神的祝福主要有两点。第一点就是孩子，要能生孩子，这是祝福。第二点是粮食，一定要有粮食。所以有个地方叫伯利恒，这个地方啊，都知道伯利恒，耶稣降生伯利恒，那个词就叫粮仓，粮仓，啊，那个粮食这个词，他就用那个 lahem， 就面包什么吃，那个就是，伯利恒，就是粮仓的意思。可是让我这里想到一个人，有一个叫做以利米勒的，他们就曾经离开了这个粮仓的地方，到摩亚人的地方去，还记得这件事不？出在哪圣经哪一部书里边？哪卷书？路德记，记不记得？去了十年之后还多少年？结果这边因为闹点饥荒，他就离开了神的家。到那儿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的啊？家里边的三个男人全死光光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的时候，这个饥荒啊，也是一种惩罚。饥荒与人的悖逆有时候也是有关系的。这个小儿子到那儿去了之后，钱也花没了，那个地方又闹饥荒，他还得想办法啊，得投靠啊。最后投靠到谁了呢？投靠到一个主人，我就称他为地主吧。这地主给他一个活，让他去干什么呢？去放猪。放猪对于犹太人来说，那可是特别特别大的羞辱。中国人无所谓，我小时候放过猪，那时候放猪的时候光脚，这泥那猪都非常脏，哪有泥它在哪儿滚，是吧？吃猪肉的时候你不觉得啊？那时候它是非常非常脏，在泥里滚。完了之后呢，哎呦，他说是洗澡，其实叫我们有的时候说这叫打泥，清水里它不洗，它钻上那个泥里去滚去，哇，身上就是那样，啊。这个为什么对他是一个羞辱呢？在利未记和申命记当中都有提到过，在利未记的第十一章第七节，还有申命记的第十四章八节，对猪都有一个介绍啊。在犹太人当中他不喜欢猪，他说猪啊，因为蹄分两半，是分蹄的，却他不倒嚼，我说的土一点叫不倒嚼，懂得是倒叫啊，像马呀、啊、牛啊吃草啊羊啊，它吃进去再反出来，它来回那磨磨磨，它是不的，吃完就吃进去了啊。说它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叫，就与你们不洁净，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，死了也不可以摸。那成天跟猪在一起是极大极大的羞辱。甚至啊，按照犹太人的传统，说放猪的犹太人呐，被看作是受咒诅的人，等于是一种惩罚了啊。 在圣经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呢，它实际上就是暗示我们这个小儿子啊，他是活在外邦人当中，也活在罪中。最困难的时候又提到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，这是当时就这样一个观点。可是呢，主人又不允许。这个豆荚不是咱们这里那种豆角，不是咱那种秧上长的豆角，他那豆荚是在树上长的。我到那个以色列，我看着那个是在树上长的那个豆荚，有的时候非常非常干，我也试吃了一下，啊，有水分的呢，稍微有一点甜味儿，那个豆里有点甜味儿，但是一般的来讲是非常非常干的，那很难消化啊，像木头似的那种感觉，就知道这样。常常我们有一句话说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，这句话对吗？也对，也不全对。什么时候才是神的开头了呢？当你自己顺服了，你自己认罪悔改了，神才能做工。有人说把这话理解为啊，到死的时候是不是神就开头了？死的时候不信主还刚硬，神也开不了这个头。神是一种爱，当你旁边有个人说他很爱你很爱你的时候，你不接受他，你也不理他，这个爱对你没什么意义，是不是？没有用，必须得接受这个爱。所以这个小儿子啊，在这个时候，十五章第七节有句话说，他醒悟过来，他醒悟过来。这是小儿子因为明白自己的光景了，哇，我这是干什么呢？我家里那么富有，我老爸故宫那么多，粮食有余，我这扯什么呢？到外边来吃也吃不上，跟猪混在一起，人还瞧不起啊。当时演那个剧的时候，雪梅，我记得雪梅演那个地主来着，是吧？当时这个哇，就是当时我们那个饮酒想要吃豆荚也不让啊。让我们去想哈，这个时候人真正的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，走投无路，走的时候离家出走了，这时候想投靠没有路了。可是这时候呢，他醒悟了，他决定要回到父的家中。他说我要起来到父亲那里去。你看他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。这是认罪悔改。其实我们来到神面前就是要认我们过去罪，要认罪悔改，而且要彻底的认罪悔改，不要把这个罪封起来。哎，我信主了，把这罪挡起来就没事了。我上次在小组跟大家有分享，因为看了很多书，我才逐渐的明白，要把我们的罪完全的跟神认，完全的去倒出来，完全的倒空自己嘛，不要留，把罪还留在里边，到什么时候他又开始泛滥了，是吧？常常我们会不顺服，常常我们会抱怨，常常我们会骄傲，就是实际上这个罪我们并没有完全的认啊。可这个小儿子这时候他讲，我得罪了天，我也得罪了他的，得罪了这个父亲啊，这看出他的悔改。另外他也有行动，他这还是没回去之前想的。小儿子他有一个请求，他回去之后怎么跟老爸说呢？我也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把财产分不完了，我又把他都造害了。就说你把我当成一个雇工吧，我就等于是做你的奴隶了，啊，做奴隶了。这让我们看到他实际上呢是深深的认识到了自己的不义。我们人都是这样，我们是个罪人，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不义。在这时候只能求父神父上帝来怜悯。这句话让我想到我们是罪人，但是我们能认罪的时候神的那种饶恕，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比喻，就是也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十三节，大家可能还记住有一个平行的这样一个比喻，是一个碎利的祷告。碎利怎么说的呢？很简单，他说，神呐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当时他跟法利赛人是不是一起进去的？他祷告说不敢说，也不敢靠前，眼睛也不敢看，头也不敢抬，神呐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就我已经没办法了，不可救药了，你就来帮我吧，是这样一个光景。 当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的败坏的时候，他已经就走到了蒙恩得救的路端了。当人认识自己，说我是有罪的，我是有问题的，你就离蒙恩得救不远了。很多人呢，特别是中国人呢，很不想说我有罪这个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经历太多运动了，一说有罪就得整啊，得往死整。其实圣经上这个罪啊，他的意思呢很清楚，就是说比如说射箭，你就射十环，你打了九环没有射中靶心，他呢就说你差点，就叫有罪了，这样来的。所以说我们认的这个罪呢，常常我带人是信主的时候，最后他说我有啥罪啊，我一生我为国家怎么怎么效劳，我为这个家庭怎么努力，我有什么罪啊，他就觉得非得是犯法坐大牢那才是罪。那我就说，你看你有没有脾气啊，啊，你有没有抱怨呢，你有没有撒谎，他这我都有，这谁没有啊，我说这就是罪，他说那我认。其实有时候你跟他讲的时候，你把这道理跟他说清楚啊，这个罪呢不管是大还是小啊，但是呢在神面前它是不义的，是不完美的，那就是一种罪。有一个神学家叫巴克莱的，他说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当一个人远离上帝背叛上帝的时候，他并不是真正的自己，只有当他悔改时才成为真正的自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是有神的美意，他就要在你心里做工，在我们身上做工，在我们家里做工。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，看到我们自己的有限，看到我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我们就应该认罪悔改。小儿子虽然是离开了父家，但是当他认罪悔改的时候，回到了父家中，父神就全然的接纳他。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二个部分，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问题，叫做隐而未现的浪子。在我要琢磨这个讲道的时候呢，那我太太就问我说你讲什么呢，我把这个跟他说一说，他说哎呦，我觉得这个大儿子不容易，辛辛苦苦在家耕作，也不离开这个家，你怎么还觉得他是一个浪子呢？我说这正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答案，当时我没告诉他啊。家里边这个大儿子在一般人看来啊，说是很正派的一个人物啊，也在家里边还是挺尽职敬业的这么一个大儿子。一般来说把大儿子描写的，包括电影什么，对大儿子描写都比较好啊。实际上呢，就是说在你们一个家中啊，长子或长女呢也相对他的责任感要强一点，但你去了解这个家庭生命的这个整个的影响过程的话，长子长女他的责任是要强一点，但是实际上可能是这个整个管理的这个或者control的欲望可能也会大一点。大儿子这个时候呢从田里边工作如常的回来了，这就我跨到第十五章的二十五节这里了。他在田里回来还没到家的时候，他就听到了家里边有作乐跳舞的声音。那我们要听到家里作乐跳舞，这不是哭声，这不是好事吗？是不是你会很高兴吧，对不对？可是当他听到这个时候呢，他很稳重，你看他很稳重啊，他没有直接进家门，他就把仆人叫来了，问是怎么一回事。仆人呢直截了当地跟他说，说什么呢，说你兄弟来了，而且是什么呢，无灾无病的回来了。听了这话你是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呢？按理说失散了这么多年了，应该是不是应该高兴啊，可是没有。这就是大儿的问题， 听到了之后，他竟然呢拒绝父亲所摆设这个筵席，不参加。他不知道啊，这个救恩呐、啊，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，这个救恩就是白白得来的，神就是给你这样一个恩典。平常在家里服侍都挺好，这一看这儿子，小儿子从远处回来了，还无病无灾的回来了，父亲又对他这么好，心生怨恨。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哈。大儿子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是生气，不肯进去。28节这里啊，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，拒绝这个筵席的竟然是常年跟父亲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大儿子。拒绝迎接这个新人的是谁呢？是这个回来这个人的亲哥哥。如果说先前小儿子在外邦人当中浪费父亲的资财，他羞辱了父亲的名，那么在这里大儿子不肯参加父亲摆设的筵席，也同样有辱父名。我在几年前了，有一次我也是讲到呢，有一个姐妹从外州来的，后来就搬到这里来了，听我讲完道之后给我一些鼓励啊，我说希望他以后能够常来教会。可是过了几周呢也没来，后来我就通过别人找到他电话，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怎么就没有再来教会呢？他说，他都管我叫修大哥，修大哥，我在教会当中看到了一位我不愿意看到的人。因为我也从别人学，我就说，我说那将来有一天到天堂的话，你看到了许多都是你不愿意看到的人，你进不进天堂啊？就是人自己那个面子，没有什么，就是这个人对你有伤害吗？没有。他说我就看不惯他一些什么什么什么，跟我说这个，哎，我觉得真的是，就是很可，这是人的光景。有时候自己要脸面，有时候要争那口气。人不就是呼吸吗？有人把它形容说，人这一生啊，就是争一口气出一口气。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你这辈子很累很累的啊。大儿子呢，他满腹抱怨，他并不真正了解他自己跟父亲的关系，他不知道自己跟父亲的关系。这就有一个态度的问题，有一个心态的问题。心态这个词很有意思，英文当中这个 attitude 这个词啊，它把这字母都对应上之后呢，它正好是100个 point， 正好是100得100，所以心态这个词很有意思啊，它怎么能够用得去合适？上次雪梅也发了那个 email， 我看到那样 email， 他也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啊。实际上，我觉得这个大儿子呢，他一直是误解了跟父亲的关系。他只知道以奴隶的心态来去服侍这个家，服侍他的父亲。你看他说的话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这是他自己想，我没违背过你。大儿子他实际上有一种自以为意的态度，这个就让我想到了法利赛人在殿中的祷告，是跟税吏同时进去的，在第18章11到12节，就是这个法利赛人道，他怎么说？我不像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就这么祷告法，是吧？那你说神更悦纳哪个祷告啊？认罪悔改的祷告。我常常劝有些家庭不和睦的这个弟兄姐妹，他就看这个老公不好，或者看太太不好，他就神呐、啊，你管管他。我说你别这么祷告，神不能听你这个祷告。他说那怎么祷告？神呐、啊，你祝福他，是吧？其实就是这样，你心态改变了，你本身你就在那块要整人、要治人，那你就是神不悦纳的。可是你要祝福人，你要帮助人，神悦纳。啊，这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功课。在大儿的心目当中，他觉得父亲是不公义的， 你看他也举出例子了，用什么来做比喻呢？肥牛犊和塞羊羔，是不是啊？你看他这个，你的小儿子这么祸害你，回来之后你给他杀肥牛犊，我成天跟你在一块儿，你连个塞羊羔都没给我，抱怨，常常因为抱怨得不到祝福，在家里边也是，社会上也是，所以说不要做一个怨妇。我想中国的文学啊，最早的作品就是从抱怨来的，你们注意了吗？因为我原来学文学的，第一篇我就想，第一篇叫《诗经》，《诗经》就这一部啊，第一篇里面有一篇就叫《蒙》，就这《蒙》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像流氓的"氓"那个字是啊，是"蒙"，但是呢，这个那句原文叫做"蒙之痴痴，抱不冒失，匪来冒失，来计我谋"。哎，这有个人呢要来给我坏事，不是给我坏事，他是为了要跟我建立关系，最后怎么样就把他甩掉了。这是实际上第一首诗，中国的《诗经》里边第一首诗就是一个怨夫弃夫的怨诗，所以中国人有抱怨的习惯，啊、嗯，我开始学古典文学第一篇就学那个，现在我想到，哦，那就是一个抱怨。这个大儿子看着是在那儿服侍，实际上呢，心里边是心怀怨恨不满意的啊。他竟然不能够接纳一个从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这么一个亲弟弟，更不能明白末世的福音是以恩典为基础的福音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服侍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态就非常非常重要。常常我们是能够与人同哭，不能与人同乐。说实话可能没太明白，说这个人有难处，哎，帮他祷告都很有爱心，哇，你看他不容易啊，啊，最近这个就是又失妻又丧偶的，是不是说问题挺多，孩子身体又不好，哎，你好像挺可怜他，这你好像能有同情心，可是最后说我孩子跟他孩子一样年龄，他孩子考大学就进了最好大学，我那孩子就没有，你会很衷心的祝福他吗？哎呦，真为你高兴，回去我就睡不着觉，你孩子考这么好太高兴，这就是人的这个毛病啊，人心里边那种诡诈的东西，说好听但是做的时候真的是做不出来啊，不能够跟人同喜乐，看谁好了之后总是觉得琢磨是不是踹人几脚啊，你怎么长这么高呢？不是说我努力锻炼我也长高点，把你腿踢折了吧。其实大儿子，你说他得的财产少吗？一开始我就告诉你们了啊，分财产的话他拿多少，1/3啊，67%的股份呢，想到了吗？而且爸爸给他的应许多清楚啊，是不是啊？他说 My son, the father said, you are always with me, 并且后边又说了一句什么呢？ And everything I have is yours,就是什么呢？你总是跟我同在，我所有的一切不都是你的吗？可是这个大儿子看不到，生在府中不知府，成天在这里边觉得没什么了。我跟我太太有个不恰当的比喻，别学我这个啊！我常常去奚落人的，我觉得我干了不少事儿，对我太太挺好。今年结婚30年了，我说你觉不觉得？他说什么？你常在阳光下就不觉得温暖了，开玩笑啊。所以在这里呢，让我们看见这个大儿子啊，虽然服侍但是心态很有问题。你看他更具体的表现啊，他不称他为弟弟，称他为什么？找到上面的话，他不称他为弟弟，怎么称呼他这个弟弟啊？你这个儿子，好像他是外人似的，你这个儿子，然后呢还控告他，你这个儿子怎么着，和娼妓吞进了你的财产。圣经当中说没说这小儿子跟娼妓说了吗？前面说了吗？没说，只说他任意放荡浪费资财，可是到这个哥这儿了，跟娼妓一下马上把这事实就点出来。我们有些人就是这样，会想象，会 picture 配这些东西啊。今天 没来教会，本来是因为有病他没来，没来就没来，我们为他祷告吗？他没来，他想，哎呦，你今天没来教会，你是不是赌博去了？常常就是这样，常常会去往坏了想人家。这哥哥亲兄弟也是如此啊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啊，从大儿的反应，让我们看到他本身就是一个财产合法的继承人，而且可以继承很多，可是他自己却不知道自己的服侍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服侍，只是我尽本分而已。那让我们想到我们在教会，我们服侍的时候常常是不是会有比较啊？我成天干这活他没干，你就会有想法了，把心态改变一下。当我能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就想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看我这么大岁数还能做这件事儿，啊，我到美国常常帮人干的事儿就是帮人买车，帮人搬家的事儿，外语不好，帮人买车，跟人谈车去。咱们这里就有弟兄姐妹车是我帮买的，啊，完了呢帮人搬家。最近呢，静珠说你不能干了，你这老大不小的了，这事儿你不能干了。哎，我就说，我当我能干动的时候，就是神的恩典，是不是？我这个年龄我能干动就是恩典，所以我在神学院之后，一有干活事儿。我就跟这个宿舍里的 manager 说，有时候干活事你就找我，就去了。那些学生呢，两个加起来跟我年龄差不多，啊，他们就不知道我多大岁数，一直拿我当小伙子用。感谢主啊，不是这样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说心态。小时候，我妈妈就跟我说一句话，说孩子，啊，你记住这句话哈，干活累不死你，但气能气死人。哎，我就记住这话，所以干活我就不抱怨，啊。那我们在教会当服侍，也不要抱怨。能做多的，能多干的，是神给你恩典。那没干的怎么样呢？你要想法去干去啊！你别总不回报神呢。当大家齐心去做这些事的时候，这事情就不是个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了啊！所以说，这个心态我们要看到，要改变啊。这个大儿子呢，他把服侍啊当作是自己呢以一种以行为称义，我成天在家里伺候你，我当然那个受奖赏了。而对他自己的亲弟弟却是无情无义，没有爱心，啊，自以为自己义，他才是一个真正的浪子。让我们想到有个故事叫做五十步笑百步。打仗，古代作战，打仗，我前正冲锋的时候，说这个不行了，这敌人很厉害，开始往回跑了。有的人呢，跑得很快，跑得很远，跑了100步了。他有人呢没跑那么快，跑了50步，哎，说敌人又撤退了，他就在那点着100步，你看你吓那样，你看你跑那么远了，其实他在跑没呀，也在跑，常常就是光看人家的毛病，啊，所以说有的时候呢，要多看自己身上的问题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小时候就觉得说，有的时候，就说不要老看别人的毛病。那时候我母亲说，你别每一天呐，你自己就像如同那个喜鹊落在花猪身上。我说什么意思呢？喜鹊落在花猪身上，喜鹊肚子也是白的吗？那个花猪人本身又很白，在后背那块黑，落上之后呢，他一直嘲笑那个猪黑，就说哈哈这么黑，其实自己呢后边全是黑的，就肚子一块白啊。不能像法利赛的人那样。法利赛人到底是怎么着？法利赛人经文比我们熟，但是他们呢只有外表的礼仪，没有实质的内涵。这才是神为什么老提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来反思，我们服侍，我们信主这么多年，我们有没有大儿子的心态？如果有的话，我们认罪悔改，那我们还是浪子。虽然神把我们从一个流离失所的浪子拯救回来了，可是我们变成了一个表里不一的，有心要服侍神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服侍神，心态不正的这样一个浪子。好，下面我来讲第三个部分。这当中最主要的，让我们要看到一个宽容慈爱的父亲。我就想到啊，当孩子有病的时候啊，做父母的常常都想说，哎呀，我恨不得替他有病才好，别让他有病。我女儿呢，她一感冒必咳嗽，所以有时候听她咳嗽，哎呀，就想你别咳嗽，我替你咳嗽，就这么一个心态。 所以说从国内一直到这儿，我一直带着一个偏方来养他，啊，一整就给他什么咳嗽了就熬梨水啊什么的，这就是这做父母那种心态。我自己的经历呢，也让我对父亲呢常常感恩。我刚刚一岁的时候，我爸爸就打成右派了，我们家很苦，在社会的最底层，在农村。那其中有这样一件事，在我六岁那年，我大妹妹就两岁，她长得就挺胖，家里边没有家人在家呀，我就要背她去找我妈妈去给她喂奶，可是要走大路呢就比较绕，就必须穿过一片土地呀，就是农田，农田的地叫横垄地，一条一条垄，我这背着她要踩这个垄台，再接着踩那个垄台，就是这样往前走。当然走到差不多三分之一左右的时候，我真走不动了，一个跟头就摔那儿去了，就把我的胳膊就摔断了。六岁啊，那也不大，但我已经上学了，当时。哎呀，我就用一个胳膊背着他再往回返，就回到家里去了。那日子很不容易，父母晚上回来才知道我胳膊断了，那又缺医少药，那就没办法啊，找人给捏吧捏吧，说就接上了，说但是得需要药，需要到比较远的一个地方啊，有一个叫做治红伤的，就中医那种骨科的，说他能够有药。那时候我老爸就是借了当时在当地啊唯一那么一台自行车，只有一台自行车，借了一个车子，就是一当天往返了200多里路啊，去给我抓药去。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上二三年级了，我上学很早。哎呀，回来之后在都已经半夜了，当时回来就自觉得这个，那是家里没电灯点油灯，一看这老爸是手上胳膊上都是血，腿上也是血，他那个只有土路啊，叫车辙道，只有一个车压那个垄沟，在那里骑车就是为了给我取药。所以说我真的是从那时候就觉得哇，是非常感恩。当我工作的时候呢，我一直不能入党，在国内的时候，现在不入就不入了哈。后来我老爸就最后在我临上学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跟我谈话，他说孩子啊，我知道你是早就该入党提干或者保送上大学的，但是你呢没有上，这都是一切都是因为我呀。我说不是因为你，这就是应该就是这样的，我自己还没有，还得说点官话，我自己思想改造还没有改造好。其实心里我都知道这些事情，我是下乡了六年，我连续五年都是劳模，但是我不能入党，不能提干，不能保送啊，但是这一切就是不能怪罪。所以直到现在我跟我父亲这关系啊是非常和好，非常平等这么一个关系，而且他有什么事儿呢，好像得我同意了他才行，就是这样一种关系。我是长子嘛，我妈妈有病癌症要手术的时候，我爸爸不敢签字，就一定得等我签字啊。所以一生虽然不容易，但并没有怪罪过他。这就是父亲对孩子的他的那种爱，让我的一终身难忘。那况且我们的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，那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啊。救恩呢是路加福音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，失而复得的这个比喻，它所彰显的就是父神救赎的这个计划。在这里用了很多很多的字眼来形容天父这种大爱，这是天父大爱一个最集中的体现。第一点，让我们看到父亲那种接纳。当小儿子回到家的时候，作为一个败家子要回到家的时候，他自己准备要求得父亲的宽恕，可是父亲却先以自己的行动来表达对这个儿子的包容与接待。你看乡离还远的时候，他要走出一段路去迎接他，去动了这种慈心，让他不顾当时世俗，是那败家子回来了，把家给你祸害那样，你已经这个受这么大影响了，你还那样接纳，这就是做父亲。而且作为一个父亲，他是跑去抱住儿子与他亲吻，那跟猪都在一块儿的，那多臭的一个人啊！回来之后作为父亲的话，就是这样的一种接纳，这是天父对我们的爱，就是如此啊。当我们还真的是做罪人的时候啊，神就已经先爱了我们，不是说我自己好神才爱我。而且父亲这个举动，你看啊，父亲是抢先阻止孩子，不让他要求降低身份的那个祈求， 在后边，他原来想打好了一个草稿，说回来之后啊，我要什么呢？你就让我做你的故宫吧。还没有等这话说出来的时候，父亲就开始亲吻拥抱他，不让他把这话说上，不嫌他脏，不嫌他臭的。父亲并且急于要恢复这个孩子的地位，他给孩子什么呢？尊贵的袍子，把他上好的袍子给他，显示身份的戒指，还有能够装扮他的鞋子，并且盛情款待他，宰了肥牛犊，那是最高待遇。这就是做父亲这种宽广的胸怀，全然的接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自己都是罪人，神如此接纳了我们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够彼此接纳呢？还有什么理由不能接纳你的配偶，不能接纳你的孩子，不能接纳你的父母呢？很多人我听了一讲起来之后，跟父母的关系啊非常糟糕。为什么？光是父母的问题吗？有没有你个人的问题？我不在教会当中，我并没有很多了解那些。原来我们曾经在小组讨论说跟父亲过父母的关系，我觉得我跟父母的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，就是他们带我，虽然是那种环境不好，我很感恩。可是很多呢，因为父母的一句话，就是哇，就伤害了。我曾经带一个人信主，认为叫他搬到别的州去了，就因为自己是二女儿，怎么也不能接纳父母。偷偷看了户口，户口上写着次女，你看次女嘛，户口上都写次女，这家里肯定虐待我，就跟着关系就不好。哎，真的是莫名其妙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、朋友们，恢复跟神的关系，也恢复跟人的关系，这是十字架的道理。那第二点呢，这关于父亲这块呢，看到他的慈爱。父亲不光接待小儿子，就对这个时候开始叛逆的大儿子也是全然的接待。大儿子破坏他的尊严，不赴他的宴席，他是去劝他，劝他，肯定他的地位，啊，我这一切都是你的，千方百计让他和好。我们神不就是这样在做这个和好的工作吗？他可以创造宇宙万物，我们人算的什么小蚂蚁，可是他就让我们和好，就是让我们在他里边长进，让我们来享受他，啊。那我们自己就应该学习这样的功课，神能够与罪人和好，我们自己也是要跟每个人去和好。常常有时候跟周边的关系处理得不好，并不是外边的事情，常常是我们自己的问题。当你一个人跟谁都处理不好关系的时候，我们要反思是不是我们自己出了什么毛病。耶稣在这里当中也借此呢来呼召法利赛人和文士，让他们和罪人，所谓的罪人，但是他们蒙恩得救了，跟他们能够一同来享受神国的筵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、朋友们，说到这里，我不能不想到第三个儿子。读的时候，我看了很多书，让我做一些思考。耶稣就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的缘故，他离开了父的家，来到了这个充满罪恶的异地，他放弃了原先所有的一切，他是借着十字架才回到父家中的。而他所做的一切，他不是因为叛逆，他是出于顺服，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神差爱子，他就是要把我们所有迷失的神的儿女找回来。在这个时候，让我们真的是看到耶稣啊，他对着这一批责难他的人，责难他和罪人来往这件事，他在给他们讲故事。这个时候他没想到他已经离开了父天家的这个父，来到这个地上吗？他自己啊正在亲身经历这漫长黑暗与痛苦。所以在圣经的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到17节，大家都熟悉，特别16节怎么说，大家一起背这段经文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大家非常熟悉的16节。17节呢，神差他的爱子降世为人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这就是父的胸怀，他是最大的牺牲者， 好，下面我们进入结论部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，浪子的比喻并不仅仅是指人间的父爱，他所指的乃是表达属天的慈爱怜悯，有能力化死亡为生命。我们看到这世界上太多的浪子，我们都是浪子，然而有一句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。我们看到犹大出卖了耶稣，彼得也曾经不认主，他们都是迷失的浪子，然而犹大选择了死亡，彼得选择了生命。你要选择什么呢？小儿子的迷失是显而易见的，一看就知道离家出走，一看就看到。然而大儿子的迷失很难辨识，特别是我们信了主了，我们有的时候在充当大儿子的这角色。圣徒的迷失或者叫基督徒的迷失有的时候不容易辨别，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做好，把事情做得完美，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了，可是心态上并不完全是神所悦纳的，所以有的时候内在的这些虚伪与挣扎呢，始终是深藏不露，这一切就在那积蓄积蓄，然而我们却不知道这是神所不喜悦的。首先我们要洁净自己，做基督徒最主要的，首先你是什么，然后才是你做什么，你是怎样的人，之后才是你做怎样的事。所以我们常常求神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天父为了我们世人献出了自己的独生子，向我们也伸出了他慈爱的手。他来到这个世界，耶稣来到世界呢，他就是为了医治，就是为了拯救。想到这些了吗？所以我们不要人等到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信主，能信主就是马上来到神的面前。这之前上一个周三在祷告会之前的师母，我们几个就是出去看望一个病得很重的一个病人，还不信主，真的是弥留之际的病人。到那之后呢，医生也还在抢救他啊。那他的父母在这里，那他自己的这个公公也在这里。有一句话中国是说，最怕的事儿是白发人送黑发人。那你想想，这父亲都还健在，看到自己的孩子在有病的时候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呢？当时我们就给他讲传福音，之后呢，我说，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你没办法拯救你孩子的时候，你呼求耶稣，呼求耶稣拯救你。我说，如果你们能信耶稣，那你的祷告就更有功效。他们都不信，都是国内知识分子，什么数学家，什么搞动力研究的。那之后他说我们愿意信，那师母我们一起就牵手祷告，就带做决志祷告。因为过去不认识主，现在认识主了，他祷告他可以得安慰，就刚才许军见证似的，他爸爸说即使妈妈真的是怎么怎么样了，哦，将来我知道再添加，这上好的福分。所以在这里真的我也是希望还没有认识这位神的，你要尽早的认识他。如果你自己的父母亲人还没有信主的，你要把这个当作一个负担来跟他们传这个福音。你都得到了上好的福音福分，你为什么不传呢？我的习惯是我知道他好我就传，所以我跟静珠我们俩家人四代人都信主了，我走到哪儿我都传福音。去饭店吃饭去了，我也跟人问一问，你信主了吗？啊，要不要去我们教会？就是这样啊，把他带到神的面前。你为什么不敢开口？好东西还不敢给人，那坏东西你给人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，我们相信神就像一位慈爱的父亲，他从创世起就伸开手臂，他怀着祝福一直在等，一直在等，他盼望他的儿女回转来享受他的大爱。天父唯一的心愿就是要祝福， 天父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回家吧，孩子。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，大家一起起立来唱《耶稣爱你》。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。